主席，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早上好。好，那刚刚吕老师都是赞叹的话啊，那让我们非常的脸红，不晓得要怎么办啊。那其实我们在研读导师的著作啊，大家都一定会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就是不管我们读再多遍啊，每一遍呢都有新的感受，还有更深入更细腻的一种领悟啊。所以我们不敢说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法师说啊，因为外面有人说，哎，福严的法师或福严佛学院出来的法师讲导师的著作呢，都会比较好像比较深入啊，哈。那这些法师听了呢，有点不是滋味啊。他说，不是一定要福严出来的法师才会讲导师的著作。当然，这个也是不一定嘛，哈。只要我们有心学习，我想都是可以的啊。因为佛法本来就是没有种性，没有边界的啊。那这一本导师的空知探究其实是非常深的啊。那我曾经很多很多年前曾经有跟是不是跟院长我忘记，还是跟长慈法师，我们有一次去采访慧明法师，就是法鼓山的院长。他说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最能够介绍给国际学者的一个研究成果的，其中一本就是空知探究，以他的认识啊，哈。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真的是蛮好的一本它整理哈，对于空的整理哈，那所以这一本书院长他建议我们要开两年，就证明院长对这一本导师的著作也是相当重视哈，那我们这个今天哈，就是四位法师呢负责的是第三章和第四章啊。那我是负责第三章的第一部分，我跟长智法师是负责般若空啊。那圆坡法师跟院长是负责龙树空啊。那我是安排院长压轴啊，因为要请他做总结整本书啊。那好，我们来看一下目次啊，大家请翻开 A1 啊，这目次的部分。那我负责前四节啊，那般若那甚深一切法空，那这个是般若空的要义。那本来我开头也是要稍微点一下我们导师的秩序所提到般若空的要义啊，不过刚刚吕老师非常的贴心，他已经说过了啊，那我就不说。那我们来看这第一章的第一节的节名啊，就是刮胡一般若经的一出。那所以在我的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部类的说明啊，般若经部类的说明，所以我的第一堂课呢可能会稍微版本的说明会繁杂一点啊，所以大家如果听到有一点要爱捆的，或者是进入空的状态是很正常的，因为太多版本了。导师他读书哦，跟我们一般读书不同，我们读书哦，就是读懂一本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对不对？导师不是的，导师在讲心经，他把全部的版本都拿出来读，他是这样子读书的，跟我们读书不一样啊。我们只要读懂罗什本就觉得好了不起，其实不是，导师是八个版本十个版本这样子读的啊。那所以我们这个般若的部类呢也是如此的，待会我带大家看大家就知道啊，导师是展开整个汉译本啊，或者是其他译本的来研究的。那再来呢，第二节是刮胡二啊，标题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所以刚才吕老师也有提到啊，般若经的空义呢，它重在甚深啊，甚深义的阐发啊，就是跟涅槃啊有相关，它是涅槃的译名，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就别名啊。那刮胡三第三节呢，是谈到大圣般若与阿含经， 因为导师在自序呢谈完四种空啊，四个阶段的空的特质之后呢，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大乘佛法所讲的一切法空，它是源自于阿含的，就是它是有启发于就是阿含的思想啊，它不是无中生有的，所以它跟阿含经的关系是非常深的，还有部派啊。再来我们看 A2 啊， A2 的话呢，第四节的标题就是空的发展还有类级啊，那这个就是非常多的类级的说明。那导师在这里其实也没有说到内容，内容是在长持法师那边才说啊，所以我这边很多都是标示法相啊。好，那我们来看 A3， 我们进入第一节啊。那我没有办法每一句话都带大家慢慢的解析啊，剖析。那但是我讲的重点，大家你只要把关键字圈起来哈，那用心的去理解，我想导师的大意我们还是可以抓得住啊。那第一节啊，般若经之一出，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啊。那导师提到刮胡的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呢，那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啊，就是空或者是空性这个思想的出现啊，它成为大乘佛法的核心。所以一般我们讲说，那要了解大乘呢，那你如果不了解空，也许我们就会抓不到大乘的核心。那第二段呢，就有提到大乘的修行，它不外乎就是发心、修行、成佛，发心、修行、正果啊，那这三个。那后面呢，导师就提到因行跟果证，因行就是发心跟修行，果证就是菩提跟涅槃。那这四个阶段呢，或者是提到两个阶段啊，因跟果，因行果证都离不开空。那这个才是所谓贯彻始终的一个修行核心啊，所以导师在文章里面呢、啊、点得非常清楚。那这个空不只是在般若经出现，而且它遍于所有的大乘经啊，尤其初期大乘经啊。好，我们看第二段。那谈到大乘的空义呢，那自然我们就可以知道般若经和龙树论是最有代表的啊，尤其在很多在谈空的思想里面，为什么我们特别要提到龙树呢？大家如果稍微有一些尝试的话，都会知道龙树被中国称为八宗共主，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空义的大师啊。那所以这两个思想呢，是我们要了解的基础啊。那谈到空义，就一定会联想到这两个部分。那从根本大义来说，那这两者都是以一切法空为了义的。所以般若经还有龙树论呢，它的了义说就是法空，就是空啊。所以它跟唯识的了义的定义不同啊。那根本大义相同，不过呢刮胡二在方法的说明上是有一点差别的啊，所以导师在底下就引了中观经论的一些话啊，他说缘起性空的正见主要要龙树是要觉发阿含的真义啊。那这个就是到第最后一章啊，圆颇法师跟院长的时候会再阐明啊。所以般若经跟龙树论就分别来叙述，那这个就是一个总说啊，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总说到这边啊。所以下面开始就是我们第三章的起头了啊。那第三部分呢，就提到般若经的部类很多，那古代来说就有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十六会，有没有啊？你看有这么复杂哈、啊，那这个就可以知道般若经集出有先后的一个顺序啊。好，我们看第四页啊。那龙树的大智度论呢，有提到说，那般若经的部类， 那可以分成上中下啊，就光站放光跟道行。那龙树的知道般若经有三部啊，这个上中下呢，虽然我们一般讲上中下就是初中后啊，但是般若经这个上中下刚好倒过来的，下是最先，中然后才上，上是最后的啊。所以般若经的三部呢，龙树所说的是上本是十万颂，中本跟下本呢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大品跟小品啊。那这个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那这个就是上中下啊，三本。那待会我们会我有在大家看一个图表啊。那我们先看往下看刮胡二。那下本呢，下本般若啊，就是最早集出的，中国称之为小品啊，汉译本有七本啊，有七本。那这七本名词我们就不说了啊。那 B 中本，那古代称之为大品，所以一般大家应该有听过小品般若跟大品般若，有听过吧哈。那其实它不是单指一本书，它是指整个系的啊，同一系的这个般若经啊，小品系还有大品系。那大品呢就有五部的翻译啊。那西的话呢是上本啊，上本的话就是只有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初会啊，初分啊，400卷，那这个是属于上本，就是最后集成的。那所以上面这 ABC 就是龙树所见的上本、中本跟下本。那大家可以看一下25页。那我们在唱初期大圣的时候呢，我有请同学整理了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不是我整理了，是我的学生，那我们的学生整理的啊。那25页这个图表呢，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大家看最左边啊，最左边那部类有分成下品、中品、上品，有没有？这个就是下本、中本、上本啊。那下本的话呢，就是有汉译本有七部。那中本的话，或者中品，汉译本有五部。那上品的话，上本的话就是玄奘大师的初分啊，就这样而已啊。那待会我们还会稍微提到这个金刚般若，就是一般我们说的金刚经。那除了三本以外呢，金刚经也涉属于初期大圣的部类里面，初期大圣的般若部类啊。为什么呢？因为导师初期大圣那本书里说，金刚般若它是以它的内容思想来说，它跟中品般若的年代集出时间相当啊，所以它是可以放在初期大圣的部类里面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四页，第四页的最下面一段啊。所以龙树所看到的上中下啊三部般若经，那就可以代表般若法门的主要经典。为什么呢啊？那因为在25页的表格下面呢，我有引了一段导师的说明给大家看啊。25页最下面就是这个上中下三部呢，它其实是玄奘大师的600卷般若经的94八仙，就是这上中下三部般若经，它占了整个般若经的94八仙的那个分量啊，所以它是整个般若经的主要部分。那它集出的先后呢，就回到第四页最后一行啊。导师说第四页最后一行，那一开始先有原始般若，然后再来第二是下本、中本，最后成立的是上本，有没有？那也许大家会产生疑惑了，诶，上面讲了那么多都没有谈到原始般若，对不对啊？只有谈到下中上嘛。那原始般若从哪里发现呢？这是导师下一页会说明。那原始般若已经不见了，但是它可以在下本的般若经里面啊，道行般若经里面，或者是小品般若经里面的初品，就是原始般若的部分啊，初品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五页的第一行，导师就有说啊， 因为这一个原始般若的经已经不见了啊，但是因为般若经它有先后的发展的过程，所以下本的初品有保留原始般若的部分在里面啊，主要就是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如何修学成就般若波罗蜜这部分。那这部分成立最早啊，西元前50年。那所以这一品比较特别。那整段的经文导师在初期大圣那一本书有引出来啊，它是属于初品啊，道行品是属于道行般若经里面的初品啊，就是第一品的一段经文啊，是成立最早的原始般若。再来刮胡二，那般若呢，它本来就是很深的法门啦，它是针对于不退转菩萨啊，就是不退，就是阿比拔智菩萨说的。不过为了弘扬，那弘传者就提到了这种十法行，还有呢说到了信仰的功德，还有毁谤的过失。所以般若法门它是极甚深又通俗的法门。那经过长期的弘传啊，原始般若的部分的为初品，然后慢慢再集成整个下品或者下本般若经。所以这个初品就是第一行的道行品啦。这个初品有看到吗？这初品就是上面第一行的道行品。那这个是属于下本般若跟原始般若的介绍。那刮胡三标题，大家可以多留意我们的那个标题啦，那个科判，因为院长教导我们就是把整段经文的要义都写在科判上面啊，所以有一些科判我们如果了解，那内文就可以省略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刮胡三呢是介绍中本般若，中本就是属于那个摩诃般若经这一系啊。那导师这里就举了中本是如何出现呢？导师说是以下本为核心，扩大编辑为中本，就是从小品般若经，然后慢慢扩大，尤其增加了很多内容，那特别是方便道的说明，那就成为中本般若啊。所以导师在初期大圣也有说的，下本般若呢，它是比较着重在般若道。那中本般若呢，它的两个都兼顾啊，就般若道跟方便道都兼顾啊。所以龙树菩萨就特别选择《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说明啊，因为它兼顾二道五菩提。那《摩诃般若经》呢，总共有90品，导师的分类呢，可以分成三分啊，就前分、中分跟后分。前分就是前六品，中分就是第7到66。那后分就是无尽67到90。那这三分它其实也不是按照顺序的集成哦，它最早成立的是前分，大家注明一下哈，看那个表格你写在旁边哈，前分是最早成立的，有没有？第五页中间这个表格啊，第五页中间这表你写在旁边，前分呢是最早成立的，那第二成立的呢是后分，最后成立的呢是中分。那分成这三分，其实导师是从内容上来看的啊，所以大家如果看讲义的最后一页啊，26页，我就有给大家引出来这个《摩诃般若经》90品的三分，有没有？26页啊，有这三分：前分、中分跟后分。那待会我再说明为什么有反出体字，或者是后分为什么我要把它切成三格。啊，因为跟内容有关的啊。好，我们回到第五页，第五页的下面 B。那这个中本般若呢，它三分，那导师先阐明的是前分啊，就是最早成立的。那前分有6品，这个是下本所没有的啊，下本般若所没有的。那前5品呢，是佛为舍利弗说般若。第6品舌相品是中分的序起啊，就是开场白啊，中分的开场白。 那是前分的结束啊，所以在内容上来说，其实第六品啊，舌相品的内容是没有什么内容的啊，他就讲一些开场白这样而已，就是菩萨到来这样而已哈，他没有什么说法的内容。好，那再来这个是前分，那中分的话呢，刮胡 B 中分是什么内容呢？那这里导师只有很简略的那标示了三句话，有三个或，有没有？这个就是中分的特色。第一个呢是内容的增广，有没有？有找到吗？啊，什么叫内容的增广？到底哪几品增广最明显呢？大家看一下26页的表格中分，我有把这个18、19、20这三品把它反出体字，有没有？就是这三品啊，导师在初级大圣说，这三品是增广最大的一个篇幅啊，就是谈实地啦啊等等，那这个开演的非常非常广啊，这个是下本所没有的那么增广的内容啊，内容的增广主要是18、19、20品。好，回到第五页，那中分第二个经义解说的增广，这个经义的解说的增广呢，导师在初级大圣也有提到例子啊，他说把一种解释般若深意的说明啊，把它编到经文里面去，本来经文只有讲深奥义，但是他把一些浅白的说明都附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经义解说的编辑进去啊，就所以内容就庞大起来了。第三，法术的增广，这个法术的增广，导师在初级大圣主要举例是说，那菩萨修行的进行果呢，用了很多适应北方阿毗达摩论义的一些用词啊，比如说像自相空、自性空，这一些用词其实是为了适应北方阿毗达摩而出现的，本来下本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大家知道般若经是从印度的南方发展起来嘛，对不对？啊，东南方发展起来，然后在北方大乘。那北方是印度的北方是阿毗达摩的大本营嘛，对不对？说一切有部的大本营。所以在般若经大乘的时候呢，他为了适应阿毗达摩的那个众生啊，他放很多阿毗达摩的用词到般若经里面来。哦，所以这个法术的增广呢，主要就是为了适应尤其有部阿毗达摩的论义而出现的一些用语啊。再来西后分，那后分这里大家就可以分成 ABC 啊。A 的话呢，就是继承下本的见阿出佛品，末后的部分呢集出就扩大为无尽品啊，就是67六度相摄品68方便品69三会品70，所以我有在那个25页的图表不是26页，26页的图表呢，我有画了一条线，有没有？67、68、69、70这四品，有没有？这四品呢是继承那个下本般若经的阿处佛果品而扩大的。那从71到87品啊，道术品一直到如化品87品，这个是下本般若所没有的，那它是方便道的阐明，全部都是讲方便道，从71品到87品都是讲方便道，这个是下本般若所没有的。那最后三品呢，88、89、90，这个只是一种那激发劝学般若的一种故事啊，就这个沙婆就是长提菩萨的这个是不是沙婆多伦啊哈，嗯，那这个就是90品的三分的介绍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六页啊。那上本般若 传说有十万颂，刚刚是中本般若嘛，哈，那再来就是上本般若。那上本般若的话有十万颂，那其实呢，这四百卷里面啊，它的内容跟中本其实是相同的，跟中本啊，它是相同的。那只是文句呢，增广了四五倍。那因为它反复的叙述一些内容。那所以呢，这个是适应印度人的爱好啊，对中国人来讲未免太庸长啊，所以龙树菩萨也没有选这个上本来解释，龙树菩萨是选哪一本？中本，对了啊，好，我们来看第四段啊，抉择研究出其般若空义所依的译本啊，那。从前面来看呢，那印度的般若经的部类很多很多，那导师到底是选择哪一个为他的依据呢？我们看瓜胡寺啊，我们直接看瓜胡寺啊。论到汉译的般若经，玄奘的译本最好明白的，但是不能忽略啊，就是玄奘大师译出的年代比较晚，而且他是继承有宗系统的一个翻译师啊，吴卓跟世清啊，所以他在般若经的用语里面出现了非常多啊，相近于有宗的用语啊，像罗什翻译的无所有，那玄奘大师就翻译为无性为自性，他就出现自性的语词啊。好，我们看第七页啊，第七页的引文下面。那玄奘大师的译本就是第一本，那第二和第三是罗什跟无罗叉的译本，内容是相同的，但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却都出现了两句啊，以无性为自性，这个无性就是无自性啊，以无自性为自性，那跟有宗的义解相关啊。所以导师最后呢结论说，瓜胡五啊，导师说本文啊就是般若经的空，他是要研究出其般若的空义，所以导师说我参考玄奘的译本，但是主要是依中国早期译本啊，罗什等等的译本为依啊，所以导师还是比较着重在罗什大师的这个译本啊，比较多用在罗什大师的译本。好，那这个是第一节。再来我们看瓜胡二第二节，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那法空性跟涅槃其实在内容上来说它没有差异很大的，没有差异很大啊。那我们来看导师的白话啊。那佛法呢，它是谈生死，那经过修持而得到涅槃，这个就是苦集灭道嘛，对不对？佛在阿含经还有阿毗达摩大部分都着重在四圣地啊，苦集灭道的说明。大乘佛法呢，其实它也是在讲这个生死流转跟解脱的问题，不过它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在没有达到涅槃之前，发愿在长期在生死中度脱众生，那这个就被称为菩萨道。那菩萨道呢所修学的心要就是我们熟悉的般若波罗蜜啊。所以大家如果人家问我们说菩萨道的修持的心要是什么，你就说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你看有些人说般若心经是般若经的心要，对不对？其实是有道理的啊，只是不能代表全部，我自己觉得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心经它还是比较着重在般若道，方便道的部分讲的比较少，对不对啊？眼土熟生的部分呢，心经比较没有阐述到的，所以真正谈般若波罗蜜，它两者都要兼顾啊，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啊。好，再来瓜胡二，般若导师画一条线索是智慧，有没有？这个智慧呢，导师说本来就是佛法达成解脱的根本法门，这佛法就是阿含经还有阿毗达摩啊。那 所以这个会呢，其实就是正见啊，就正见或者是无漏会。但是要解脱而又不舍生死，不着生死，不急求涅槃，那大圣的般若就跟佛法有点不同了啊，就是在方法上会有一点不同。那这个就是般若经谈一切法功的特色。那上两个礼拜哈，我在马来西亚讲课，就有一个学生问有一个同学问说，我们一般讲解脱道是为了体证涅槃，对不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证得涅槃，要解脱嘛。那大圣说不证涅槃，因为要修菩萨道。那这两个到底是不是差别很大？你们觉得差别大吗？啊，大不大？很大。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哈，有些人的观念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如果你去看般若经哈，你会发现其实修菩萨道的人，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脱的啦。没有人说你修菩萨道的人自己不解脱的，没有的，只是说修菩萨道的人他把解脱放在最后面，把涅槃放在最后面，我要让大家解脱了我才解脱。所以有些人误会说修解脱道的人才要涅槃，修菩萨道的人不需要涅槃，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有点怪怪的啊！难道成佛不是为了这个涅槃解脱吗？啊，所以他只是把涅槃放在最后面，不是说他没有涅槃的目标啊。不管我们学解脱道还是菩萨道，都是涅槃，都是我们的理想的啊。只是有些人，比如说我们吃饭了哈，有些人一同一桌吃饭，有些人呢，他只要自己吃饱比较重要。有些人呢要大家都吃饱，我自己再吃饱，对不对？在众生的根性里面本来就是有两种，那你说谁对谁错呢？这个很难说啊。所以我觉得菩萨道跟解脱道的一种大家的会通啊，我觉得在说明上有时候偏重说可以，但是有一些共法上啊不要忽略，否则大家就会成为对立了啊，大家就会成为对立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继续看下面。那第二段啊，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空到底代表什么呢？啊，那括弧一，导师说前面就是空知探究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啊，就是阿含跟布派所谈的空，不外乎诸行空跟涅槃空啊。那诸行空就是我所空啊，我所啊，没有我所就是空啊，像佛陀讲空三昧啊，就是没有我所啊。那涅槃空呢，就是诸行空寂啊，诸行空寂。那再来我们看括弧二，这是般若空的意义啊。好，我们看第八页啊，谈到般若空，导师就引了三段经文。其实三段经文的大意都相当啊，我有把导师的原文的那种方式呢都有标示出来，就是经文分成两段，有没有？我切成两段啊，经文，比如说小品般若经前三行是一段，后四行是第二段，因为导师下面的说明就是分成两段的啊。那这三种经文大家在旁边可以标示一下啊。第一段经文小品般若就是下本啊，那第二和第三本就是中本般若啊，就是末般若经跟第二分，这个是属于中本般若。那大家会发现有几个地方，为什么导师要每次讲写书哦都要比对那么多版本？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二段经文末诃般若经的第三行，末诃般若经的第三行，他说令阿惟越智菩萨，有没有？你把阿惟越智圈起来，然后第三段经文第三行后面不退转地菩萨，有没有？ 一个是阿惟越智菩萨，一个是不退转地菩萨，所以都是这种圣者菩萨嘛。但是第一段经文《小品般若经》呢，你去找啊，没有的，第一段经文没有出现的啊。所以导师呢，他通常读经文啊，不是只有拿一个版本啊，就讲得头头是道这样而已哈。那导师其实他都要比对相同的版本，你才知道这段经文是针对圣者菩萨说，还是凡夫菩萨说。好，再来我们看经文的下面啊，我们看第八页最下面。那这三段经文导师最主要要带出什么讯息呢？它分成两段，大家看标题啊。第一段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那内容呢就是在第九页啦啊，第九页。第九页我们看第一行。那经文这里导师主要是中本哦，他说阿惟越智或者是不退转菩萨，然后呢再说甚深意空无相等等啊。那这些名字都是涅槃的译名，所以呢导师说第一段经文它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的啊，甚深涅槃为主题，这个是针对圣者菩萨说的啊。那涅槃的译名有好多啊，所以大家看那个下一段括弧 A 括弧 B 括弧 C 啊，那这个就可以分成涅槃的译名在般若经啊，可以分成进行果啊，所以括弧 A 就是果，有没有？就是果，你把关键字圈起来哈，果。那无生无灭啊，离涅槃，这个是阿含经以来都表示涅槃的果。括弧 B 这个是行门，行就是三解脱门哈，空无相无愿。那阿含经以来表示涅槃的是空性跟无相界，空性跟无相界。那这个行门啊，那导师我们在前面阿含还有部派的时候都有说明，三解脱门它如果对应的话可以对应三法印，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所以它是一种行门来的啊，一种行门也表示涅槃。那括弧悉理净啊，就净真如法性实际啊，那这一些是表示在阿含经真如等等的表示缘起四谛的道理啊。那在中本这种就成为般若体悟的甚深意啊。所以涅槃的意名有很多啊，就包括了净行果这些语词，通通全部都是涅槃的意名，都是代表涅槃的意名。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到底他是针对不退转菩萨说的，那我们初学菩萨到底是能不能以涅槃为主题，或者是以涅槃为这个修行的一个观念呢？那下面接着就是会说了哈，会说这个，就是他跟声闻道解脱道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一开始在建立正见的时候，他就是以法空性，就是这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就是以最深的如来自证的体悟的内容来作为他的根本的立场，这个是跟声闻道非常不同的地方啊。下面还会说明。那第二段经文呢，括弧二是以一切法空为主题的啊，所以菩萨在思维修习都不离甚深的般若。所以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有提到说，菩萨的发心修行正果通通都离不开空性，就是这个道理啊，就跟这里相同了，它是呼应的啊。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法空性呢，它是其实是不可说的，那如来为了众生的明白啊，还是方便的假说啊，所以空跟涅槃那也是其中的一个名词，那归于一切法空啊，那这就是以一切法空性为主题啊。所以这两段经文导师做成这两种分类，第一段经文是以涅槃为主题，第二段经文是以法空性为主题啊。那下面就说这两者的关系啊，下面就说这两者的关系。好，我们看第三标题三， 依教理来说，涅槃是三圣共振的，这个是大家都要的，不管是学声闻辟支佛还有佛菩提三种菩提，都是以涅槃为目标的，这个是都是大家都是相同的，同坐解脱床的。但是法空性是大圣不共的，因为这个法空性它不是只有空性而已，这个空性是能够产生慈悲的，可以有度化众生的菩提心的，所以它这个法空性呢，它包括了大圣三性的啊，所以这个法空性大家不要以为它只有空性，就是智慧的部分而已啊，它包括了三者，待会我们下面会说啊。这个是依教理来说可以有这样的偏重，那如果约这个道理来说呢，刮胡二涅槃跟法空性是相同的，有没有？涅槃跟法空性是相同的。那导师就引了十地品，好，我们看第十页哈，第十页我们看第三行，那十地品有提到八地菩萨就是不退转地菩萨，得无生法忍，悟入即灭无分别法。大家把这个悟入先圈起来哈，悟入这两个字，如果按照下面来看，悟入跟证入是不同的不？我刚开始也看不太出来哈，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微妙导师的用语，悟入即灭无分别法，那这是二圣也能证得的，所以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呢，以华严经十地品来说是八地啊，如果般若经的话是七地啊，这个我们先不分辨它了哈。那如果按照这里来看，那证得无分别法性的菩萨，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如果不要证得二圣的涅槃，他还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本愿力，第二个要有诸佛的劝发啊，否则的话呢，他就会证入涅槃，跟二圣一样，没有办法成佛了啊。所以经过佛的劝发，菩萨才升起这个方便道，或者是如幻三昧，做利益众生的大业啊，就是方便道啊，就是沿途熟生，然后功德圆满成佛啊，这个就是行这个不共二圣的方便道。那第二段经文导师引了是小品般若经，那这段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有名啊。那我们也没时间一一看，不过大家先把几个关键字先可以圈起来啊。第三行，我当学空，今是学时，非是正时，不生色心系于缘中啊。这个缘就是所缘啊哈，空的所缘，大智度论的解释是空缘啊，空的所缘就是修空三昧啦哈，空是我们的所缘境啊。再来第四行，那菩萨住于空三昧，他修两种三昧，第一个是空三昧，第二个是慈心三昧，有没有？我以前觉得诶，为什么菩萨他在这段经文他可以修两种三昧哈？但是我们慢慢学习禅法多了哈，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开音法师的禅修啊，他慢慢多教几种呢，哎，我发现一个人修两种三种三昧是 OK 的，不会冲突的是 OK 的啊，所以是可以的啊，就是菩萨他至少要具备这两种三昧啊，空三昧跟慈心三昧啊。好，我们看下面的白话，般若经义跟十地品说的是一致的啊，就是菩萨呢，他要知道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他还有佛的功德法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学的时候，不是证入实际的时候啊。那所以呢，如果证得实际，断尽烦恼就证入涅槃，就没有办法成佛了。所以呢，观空不证空，那除了般若智慧以外，还必须有本愿跟慈悲力，有没有？这个其实就是大圣三心嘛，般若就智慧， 本愿就是菩提心，还有慈悲就大悲心，这个就是大乘三心啊。那般若经集出早一点，所以就没有实地品的佛力加持啊，这个就是导师说这两者不同。那最后两行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看结论。般若经的空性啊，就是小品般若经所谈到的观空，这个空性呢，其实就是华严经实地品的无分别法性。如果证入就是涅槃，所以我觉得上面第三行所讲的悟入啊，跟证入可能有一点不同的。你体悟了这个寂灭法性，跟证入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如果你证入的话，就是证入涅槃实际；那如果你只是悟入的话，可能只有无分别法性的自见啊，甚深涅槃的自见。我想可能或许，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点，我们往后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导师后面要说明有涅槃之见的菩萨啊，观空不证空的这一类菩萨啊，那所以般若经的法空性呢，其实就是依佛说的甚深涅槃来的，所以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就是第二节。好，再来我们看第三节。大圣般若与阿含经，大家到这里可以消化吗？你们追不上没关系，因为有 MP3 录音的嘛哈，你们回去再重复的听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课很为难的，有时候我们讲课要看看大家的表情，如果太注意表情呢，我们就会跳过很多深的不敢讲。但是如果不看你们呢，我们只有看讲义呢，就会把道理讲得比较完整，所以呢很难十全十美哈，所以你们要多多包涵一下哈。那我有想到，因为第一堂课大家刚吃饱早餐来嘛，所以还好。那待会第二堂我就不知道了哈，所以第一堂呢，稍微把重点全部都讲了，这我想应该大家还不会挨捆啊哈，好，我们看第三节啊，大圣的般若跟阿含经。那这一节主要导师要说明的是阿含一些思想跟般若经的对立啊，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维的问题啊。那我们先来看标题，这边我分成两三个大标啊。我们看刮胡一，对立呢有几种对立。刮胡一标题哈，实现涅槃方法的对立啊，大家把它圈起来哈，这就是大家要达到涅槃的方法的对立。那刮胡二呢，在哪里呢？在第十二页啊，十二页第三行，教法的对立有没有？所以对立它有分成这两个哈，我们第一段里面。好，我们来看实现涅槃方法的对立。好，我们看11页。那我们的释迦佛说法主要就是要说明啊，我们生死的症结，那呵斥烦恼，希望我们达到涅槃，这个就是苦集灭道。那针对于苦集灭这个灭呢，涅槃啊，涅槃，佛陀在阿含经大部分都是以遮遣的方式来说，就是什么叫涅槃呢？就好像火熄灭了，吹熄了这个火，所以它是用遮遣的方式来表达，并没有很具体的说涅槃的境界是如何。不过比较具体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对不对啊？好，第二段，那在谈这个生死是有为，涅槃是无为里面呢 啊，在阿含经，那这个也是大家熟悉的啦啊。那有为是生灭，无为是不生不灭啊，这个在阿含经的杂含293经啊就有提到。所以在杂含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有为跟无为啊，缘起跟涅槃的不同啊啊，那后世的声闻弟子在说明上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了涅槃的超越绝对性啊。这个如果是听在专门研究阿含跟阿毗达摩的人呢，其实他们有时候是有不同声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像我了解清净道论啊，南传的系统，他们讲这个涅槃啊，三解脱门 他们也会有阶段性的分类啊。那当然导师这里说的当然是有一些部派的问题啦哈，也不是没有，那只是说是不是所有就是我们说一根棒打倒全船的人这样呢哈，那我想还是要分别说的啊。那这里可能导师也是依经论呢、啊、针对有某些声闻弟子有如此的忽略啊。好，第二段，那以一切法空为立场的般若经啊，我们看第二段啊。般若经的甚深义呢是空，也就是涅槃。那涅槃呢、啊、它是没有能所时空，什么都远离嘛啊。那这个是不可言喻的。但是般若，大家看第三行啊，般若经等大圣经，就是从这种无二无别的甚深体验中来观一切法，一切法都不处于这种甚深的涅槃，所以出发点跟解脱道当然是不同的了，当然是不同的了啊！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啦哈，比如说我学习南传的禅法，很多人在修道能够降服五盖，快要就是方法抓得很好的时候呢，诶，快要有这个要进入有禅智啊，或者是说有禅相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到处去让人家觉得诶，他就是已经修得了不起啊。那如果你有看般若经，你有看大圣的经典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如果我们偏重在这一种有为跟无为的分立啊，它会产生这种问题，因为你很容易落入这一种自信见的问题啊，懒惰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正见的建立，没有这种法空性的排在前面啊，也许我们在修的这种经验的时候呢，你就会认为这个就是自己了不起的地方啊。实际上在整个过程里面，修止它只是那么一点而已。在整个六波罗蜜里面，禅波罗蜜的成就五禅之成就初禅只是那么的一点而已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整体佛法的架构的话，也许在修正上会落入一边。所以这种般若经所提到的这一种以甚深体悟来起观达到终止的目的，都保持这样子无所有无所得不执着这种念头的话，我觉得跟佛法的正见是呼应的啊，绝对没有违背的。好，再来我们看小节。初期大圣经虽然多方面有独到的发展啊，但是本着这个法空不可得，那与般若经是一致的啊。所以大家看第12页啊，这个立场跟阿含经以来的传统佛法啊，从我们的身心运处界为出发指导，那以四圣谛达到理想的涅槃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啊，这个是截然不同。但是当然啊，这个截然不同，我觉得导师也是依就是般若经它比较针对这种立根人说啦啊。如果你去看大智度论，有一些中根人或者是顿根人，其实他们所修的还是会经过苦集灭道的，还是会的啊，不是完全没有啊，只是在观念上也许建立的比较特殊，跟声闻有一点不同啊。好，再来刮胡二，教法的对立。那这个我们看标题就可以了啊。那导师引了这个文殊师利净律经，主要要提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看标题刮胡二，标题刮胡二。文殊菩萨他是从东方宝应佛土来的菩萨。那文殊菩萨说彼土啊，就是东方世界，它是以真谛无生的无生灭的法，无生灭的法啊为上首啊，就是以涅槃为上首。它不像此土啊，就是释迦佛的娑婆世界的佛法以缘起啊为第一。那所以呢，大家的出发点就不同了啊。那这一点呢，导师他跟别人读书不同啊。我们看下面第二段的刮胡一，导师说文殊菩萨所说的彼土佛法代表印度东南兴起的大圣，有没有？ 他不是真的是导师认为啦哈，导师认为菩萨所文殊所代表的是大圣起源的印度东南方的大圣，此土呢，当然就是释迦以来的传统佛法啊，所以导师他是回到现实来看的啊。那这两大不同类的佛法呢，方法是对立的啊。我们看括弧二，《阿含经》是从生灭无常来说的啊，生灭无常为下首处，虽然也提到空，但是它是以无常生灭为下首处。那第五行《般若经》呢，那却严厉的批评无常的观慧啊，所以我们看引文下面啊。那般若经认为呢，这种无常生灭，它只是相似般若，不是真正的般若。真正的般若呢，是不生不灭啊，生灭有生有灭是相似般若，不生不灭是真正的般若啊。导师后面有补了一句了哈，虽然是有针对某些部派啊，但是在文字上显然是不满传统的阿含经啊。那这阿含跟般若的对立，导师说是佛法的不信啊。曾经我的师兄有跟我分享这一段话啦，啊，他觉得般若经讲这个，其实以南传的角度来说，其实南传也是认为观无常生灭也不是真正的般若，不是真正的智慧，也是假名而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到三解脱门，没有断我执，都还不算是真正的无漏慧嘛，对不对啊？所以《般若经》这段引文啊，我的师兄说，也许是针对某些部派了，不是整个解脱道的人啊。好，第二段呢，就是部派与大圣行人的偏颇，造成彼此的对立啊。导师认为这两者其实他们都是有偏颇的啊。两边都有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倒数第三行，传统指责这一种心性的大圣为非佛说，大圣行者呢又说阿含等为小圣，这一种对立呢是可悲的现象了啊。那导师认为不具宗派的立场，那这两者其实忠实而言都是有所偏颇的啊，导师认为应该要看他们的优点了啊。我们来看第13页，首先我们看标题啊，括弧二，部派对于缘起定义的偏颇啊，括弧三是对于阿罗汉定义的偏颇啊。那对于缘起的偏颇呢？那导师这里引的就是《杂含二九三经》啊，就是有为跟无为都是依于缘起的定义而分的啊，缘起的相依性，此有故彼有，那这个就是有为，此无故彼无，就是无为啊，那同一原则。但是传统佛教界呢，似乎比较少能够完满的把握缘起啊，那不是认为有缘起是有为，就推想为缘起是无为啊，这个就是部派说的了哈。括弧二，括弧三，部派对于阿罗汉定义的偏颇，那这一段呢，开始就在其实曾经有人针对这一段对导师有所批评了哈，那所以讲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点呢，好。那导师先阐明的是，在《阿含经》出现的慧解脱，还有心解脱，它其实只是阿罗汉的通称。慧解脱的话，就是通达无漏慧，断尽烦恼，所以叫慧解脱。这个是所有阿罗汉都可以称为慧解脱的，包括佛啊。那心解脱呢，也是如此啊，它是一种通称。括弧二。不过，为了方便呐、啊，教理的说明，有些呢就把它方便的分为不得生定的，就称为慧解脱；得到生定的，就是具解脱啊。这个是方便的分类。所以大家，如果你有去看《杂含经》哦，你会发现有些地方大家讲慧解脱，你 不能把它解释为这个是没有生定的阿罗汉哦。在杂汉经里面很多的会解脱，它都是指阿罗汉而已，它并不是指说这个阿罗汉没有禅定哦，不是哦，啊，所以它是一种通称啊。那第二段呢，导师说我要解说一项事实，有没有啊？导师接下去要说的这个事实就很要很注意了啊，嗯，这是导师引出了杂含347经啊，就是虚身经来说明的。因为虚身那就是去问很多比丘啊、问安多阿罗汉啊，他们都说不得四禅，也不得无色定，南传是多不得五神通，但是他们都说他们是阿罗汉啊。那佛告诉他，这个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所以导师后面就有一句话说，这有可能是先后的层次，也可能是两类不同的阿罗汉啊。这是导师的个人的看法啊，嗯。那我们看下面第一类呢，就是法住自知啊，法住自知，这是以缘起的法性法住来了解缘起的必然性，那证得解脱智。那大家看法住智的最后一行哈，这是以慧得解脱，如实了知一切法即灭的圣者，但是他没有涅槃的智证，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矛盾哈。为什么知道法即灭又没有涅槃的智证？这个 没有涅槃的智证呢，我想应该是对比下面涅槃智的。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涅槃智呢，导师说是有现生就有现法涅槃啊，这种绝对超越的这种类似灭尽定的一种气证。那会解脱阿罗汉呢，他们是因为没有生禅定，所以他们就比较没有这类的经验而已啊，不是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极灭啊。那涅槃智呢，好，我们看下一页啊，14页。那这一类呢，就是所谓的现法涅槃，在古代被称为灭尽定的具解脱阿罗汉。那所以第四行呢，导师说这可能是两类阿罗汉，也可能是先后七路的层次。所以导师用两个可能啊，有没有啊，这两个可能。那这两个可能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两类就如上面所说的，那先后七路的层次又是怎么呢？大家看注脚23啊，注脚23。注脚23我有补充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说明啊。大家看第二行涅槃智后面啊。涅槃智之的后面呢，导师先提到有一种是会解脱的末后之涅槃，有没有？会解脱阿罗汉呢，他到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就能够知涅槃智，他是要末后的时候才知道涅槃。那第二种呢，涅槃智是生前就能够现见涅槃啊，现证涅槃啊，这个是具解脱阿罗汉啊。所以导师认为这阿罗汉都有这二智的啦哈，只是可能有时候是到了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才证的涅槃智啊，这个就是一般人所不能接受的一个观点之一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第三段啊。那众生的根性不一，还有另外一类人呢，他是有灭涅槃的知见，但是他不是阿罗汉。那导师这里引的经文是杂含351经啊，就好像看井水，如实看到水却没有尝到水一样。那这一种人呢，导师认为其实就是后面铺陈后面的初期大圣的菩萨的一种特质啊，有灭涅槃的知见，但他不是阿罗汉，因为他是菩萨，他是菩萨，不是阿罗汉。这个有灭涅槃要怎么解释呢？这个有就是三有，这个有啊就是生死的意思。那生死的极灭就是涅槃， 所以有灭呢跟涅槃其实它是同位格，这个复合词它是同位格，有灭还有涅槃它是同位格啊。那再来呢，就是最后呢就提到导师认为部派佛教尤其上座部那比较重视四圣地的自见，少有宪法涅槃，所以在教理上呢虽然有种种的名相，但缺乏这种超越的体验，所以被古人讥笑。好，第三段正见甚深法菩萨的出现。那我们看刮胡一，大乘佛法兴起跟大众部有关，我们就不一一看了哈。大家看标题一，开展出法性部二的部派啊，大家把法性部二圈起来哈，法性部二，那这个就是大众部系啊。再来15页，标题二，安立处菩萨阶位的部派，有没有？菩萨阶位的部派，所以大家把菩萨阶位圈起来啊。好，我们看小节，那这里就把上面两点呢做一个综合来说。那导师提到说大众部系呢，第一个法性部二的思想从部派就出现，那本身那时候又开始流行啊。那第二呢，就是菩萨道受到弟子们的赞扬啊，所以有菩萨阶位的出现啊，圣位菩萨的安立，所以有人能够在这个时代修菩萨道啊，发心修学菩萨道是值得赞叹的。那下面就是导师要阐明的出席大圣的模样啊，出席大圣菩萨的模样。好，我们看第一段，会解脱阿罗汉是没有涅槃字的。大家有些教界有些人看到这句话就跳起来了啊，因为我觉得啦哈，我觉得如果按照前面这样看过来，会解脱阿罗汉呢，他是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法的什么空寂性，了知一切法的空寂性，不代表他就是有涅槃字，因为导师把这个涅槃字呢对应具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是有灭尽定，或者是有现生，有甚深禅定，类似于涅槃的体悟。那这一点是导师跟一般教界很多人定义涅槃字的定义不同啊，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先有一个了解啦啊，所以看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不要太激动啊，因为有人为了这句话写了一本书两本书啊，好，那再来呢，具解脱阿罗汉的话是有涅槃字，是入灭尽定而决定去向涅槃的。那如果我们只有光看这句话哈，具解脱有涅槃字，那它有没有法住字？肯定有啦，因为涅槃字更高嘛哈，所以它一定是有法住字。那但是前面呢，因为导师说没有涅槃字嘛，所以有些人就针对这句话就受不了啊。好，我们看第二段，唯有另外一类人，这个是绝少数了哈，能够证见有灭涅槃而不证阿罗汉，也不入灭尽定，这个是初期大圣观一切法空不证实际的菩萨模样。那这是导师要特别强调的，其实它跟般若经的思想是有关的啊。大圣佛法菩萨观空不证实际，那是由于四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智慧深，第二个就是大悲，第三个就是本愿，有没有？所以导师用悲愿切，对不对？那如果是实地品的话，还要加上佛力加持。那最原始的见解，导师认为就是小品般若经所提到的不生色心系与缘中啊。那如果按照大智度论的解释呢，就是初学菩萨不要那么的专心设在这个所缘啊，我们修禅定可以，但是不要呢，因为在禅定里面我们就没有五盖，就没有五欲嘛，会很容易懒着这种定的经验。但是如果说一个初学菩萨他经常单着在这一种经验，也许他就不想要去利益众生啊， 所以他说不生色心系缘中，不是说他不要色心哦，是不要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色心啊。他不是说不色心哦，哪有一个散心的菩萨可以度众生嘛，对不对？他只是说不要全部的时间放在色心，在定的经验里面啊。那不深入禅定，因为深定是会堕二圣正实际。这个深定呢，在菩萨是定义为灭尽定，灭尽定啊。那所以在弥勒菩萨的上生经里面提到说，菩萨虽然出家，但不修禅定，不断烦恼。那导师在七理七机那边有稍微补充，这是不修身禅定，不断尽烦恼啊。那法就也是如此啊。好，我们来看第十六页。那正见圣圣法的菩萨在这个情况下出现啊，那有大悲跟本愿力所持，知道这个是学识，非是正识。那所以他就是行菩萨道。那后面有第二行有一句话说，最深彻的名为无生法忍。大家有看到吗？曾经我有跟院长讨论这个部分，因为我有写过这类的文章。那大智度论有提到一类，就是类似柔顺忍的菩萨，他是要观不生不灭的。柔顺忍位的菩萨，他观不生不灭，但是他还是凡夫位。但是如果说他观不生不灭呢，已经到达能够知见涅槃的深彻的体悟，这个已经属于圣者位、无生法忍位，这个阶段都还是属于行菩萨道很关键的地方啊。所以从柔顺忍到无生法忍的阶位，都是属于这个学习这个同样的内容啊。嗯，这个是一个是浅的，一个是深的。嗯，好，再来我们看第四段。甚深空义的弘传者还有信解者啊。那导师在这里主要要说明说，那会解脱跟具解脱，当我们阿罗汉呢都有所偏重，所以当然不会去阐扬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第二段呢提到说，只有这种有甚深涅槃之见而不证实际的菩萨的精神，才有利益众生求成佛道的心境啊。那这种信解者呢，当然就是本来小品般若经是从阿比拔智菩萨为出发点的，是由圣者菩萨为出发点，这个是还没有普遍弘传的时期。那大家看第二段标题，开始普遍弘传的时期呢，这个就退而其次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讲那么深的，所以他就退为什么呢？九行菩萨。第二个圈圈是心发意菩萨，有没有？到了第三段呢，是什么？什么人都能契入了，这个就是三根普被了啊。所以大圣般若圣深法门呢，从最深的不退转菩萨，一直往前推到什么人都能够修学的了啊。但是其实真正能够契证圣深空性的是少数人啊。好，我们看最后一节，第四节。空的发展还有累积啊。那般若经所说的涅槃呢，是从如来自证的立场，大家要把这个如来自证啊圈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导师就举了两个说明，他说依此来观察一切法，这个此呢就是涅槃，就是如来的自证，这个此啊。啊，此代表的就是如来的自证涅槃。那所以观察一切法，第三行以此也是这个此哦，这个此也是代表如来自证的涅槃，那来化导众生。所以它跟这种传统佛教的以无常苦下手是有点不同的啊，这是般若经的特色。好，我们直接看这个般若空的发展跟类集啊。那下本般若提到一切法空，还是总说，不是别名。不过下本般若呢，他阐明般若阐明空呢，他是从实践上来说的啊。我们看标题就可以了哈。括弧一，下本般若就是小品般若哈，他是以不住一切法为般若行。括弧二， 一切跟空相应的般若心。第三，一切是无所得的般若心。所以小品般若所提到的这种实践的空性呢，它是从这三方面来说的。好，我们看18页。再来我们看中本般若刮胡二。那中本般若呢，就开始有累积出七空、十四空、十六空跟十八空啊。那上本般若呢，就是二十空啊。我们后面会看到。好，中本般若就是我们这里主要是以中品般若经啊来说的。那导师也是先谈前分刮胡一，有气空，大家有看到吗？气空啊。那这气空的名词呢，这气空的名词在哪里？大家有找到吗？在刮胡 A, 有没有？刮胡 A, 气空就是性空一直到无法有法空，对不对？但其实齁，如果你往下看齁，导师认为这七个空的名字齁，不是这七个空的啊。那所以在那个导师下面的说明呢，大家看 D 啊，导师推论气空的名词呢应该是五蕴空，我有划线啦，有没有？一直到本性空啊，一直到本性空啊。诶，我们时间是到吗？到十分吗齁？哦，到十点啦。哦，这样我看错了，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啦齁。我们看标题就好了哈，对不起对不起。那看刮胡二后分是十四空，对不对啊？再来19页倒数下面看刮胡三是中分啊，中分就有成立16空跟18空啊。那我们看21页表格下面，那刮胡三啊，就是上本是扩大为20空，有没有？扩大为20空啊，我看错时间，对不起哈。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大家看24页哈，24页。那般若经这里所提到的七空乃至20空，那其实最重要的有四类空啊，就是本性空、毕竟空、自性空跟自相空啊，这四个空是最重要。那待会长慈法师那边会再详说这个部分啊。那不管是自性空或者是那自相空，有针对阿毗达摩的用意。那当然这一些在般若经终究呢是以超越的立场来说一切都不可得。那所以我这边主要要介绍的还是部类的集成啊齁。那待会长慈法师会主要阐明那不可得空等等十八空的内容。我想里面呢会给大家更多修学空的次第跟体悟的说明。好，我想我们到这里结束了齁。
啊，这种。